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有没有过欠债被讨债的感觉呢？有时候这并不是指物质上的，指金钱上的，而是指在情感方面的。当父母觉得孩子总是欠他的债，我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，那么你欠我，你一定要照顾我，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话去做。当孩子觉得父母欠我的债，我没有美好的童年，我没有快乐的回忆，我经常呢在恐惧中长大，所以父母也欠孩子的债。那爱人之间呢，觉得对方呢不够爱我，对方也没有包容我，所以也欠我的债。好像人与人之间呢，常常会是用这样的一个讨债的方式在互动哦。所以在人当中很少能够去经历到什么是完全无条件接纳的爱。如果我们常常在讨债与欠债当中来生活，那么我们不可能是轻省的。如果我们知道有人觉得我们永远欠他人情债，永远都还不完，现在呢很流行说是情勒哦，我们怎么会想去更多靠近这个人呢？总是在见到他的时候就想起自己的债一辈子都还不完。然而如果对方让你感受到的是毫无条件接纳的爱，你怎么会不想去接近他呢？当然也会希望把更多的爱给他。我们是否已经从神那里经历到毫无条件、毫无保留、完全接纳的爱呢？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爱，我们其实呢，也很难有能力去把这种爱分享给人。我们都是在受伤中长大的，人际关系各个方面，我们很难不受伤。但是在信主之后，主他了解我们的感受，主了解我们的感受，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？主原来他是在天上，他可以享受一切的荣华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但是他却甘心与我们同在，降世为人。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样的爱终其一生其实都是需要不断不断的去了解、去经历、去感受，而且呢是要真心的去接受的。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爱的存款，没有被这种爱所摸着，真的很难彼此相爱，而是互相讨债，你说是吗？神已经免了我们一切的债，将我们一切的罪孽丢在深海里，我们因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这都是因为神丰富的恩典。不断不断的学习，在神的恩典当中去经历这无条件的爱，我们也才能够回应神的爱，回应人的爱， 不再背着这个债务呢，觉得寸步难行啊。好，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彼此相爱，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2章29到31节，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2章29到31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。马可福音第12章29到31节，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彼此相爱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该校毕业生，信中要求他们忘掉以前在学校里所学到的。他说，学校一向过分看重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为判断成就的依据，此外学校也过分看重学生个人的表现，而忽略他在团体中是否合群。那位教授指出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一个人的成败端视他在工作岗位上怎样与人合作。这席话正好可以应用到信徒生活上。我们往往以为一个人明白圣经，多读圣经，便可以促进灵命的成熟。不过基督告诉我们，灵命的成熟是借着其他的因素，照基督爱我们的样式彼此相爱培养起来的。他很清楚地指出，除非我们住在他里面，否则灵命就不可能成熟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借着祷告来亲近他，并且顺服他的命令。我们与神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与人的关系之前。信徒常常祷告、读经、遵行主的命令，就可以去做原本不可能的事，牺牲自己，没有私心的去爱别人。一个人若是这样，他与神、与人的关系都会变好的。因此我们了解到灵命的成熟、属灵的成功，绝不是靠一个人自己勤读圣经就可以达成的。我们需要把圣经的教导应用到生活中，实际的彼此相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有时我只单单爱慕你的律例典章，只喜欢与你亲近享受你的恩典，却难以和身边的人彼此相爱。恳求你赦免我，也求圣灵帮助我，能够活出属你的样式，能发自内心遵行你的旨意，在生活中学习真正的彼此相爱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《彼此相爱》。
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。
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。
耶稣为罪做了挽回祭。
就是最伟大的爱。
让我们相爱，深就住在我们里面。
让我们相爱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
让我们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，由大卫席蒙德牧师所写，王环林姐妹翻译的《伤愈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完第二章《罪恶、恩典与所在》，还有进入第三章《创伤的医治者》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伤愈》。许多已婚的人没有让神去做那些只有神能做的事，而是要求其他的人，他们的配偶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。如果他们努力，男人会成为好先生，女人会成为好妻子，但是他们却无法扮演神的角色。他们并非故意如此，而是所有那些在结婚之日所许下的美好誓言，我愿意爱你，照顾你，尊重你，无论贫富、健康或疾病。这些只有当人心安定在神的爱、恩典和照顾之中才成为可能。只有一个接受赦免和恩典的灵魂，才可以守住这些承诺。当人们说这些美丽的词句时，通常他们的真正意思是，我有许多强烈的内在需要和空虚，也有许多债要偿还，而且我要给你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填满我的空虚，来照顾我，我不是好得无比吗？心理学家克莱利把这种行为比作是寄生在狗身上的一种狮子。狮子并不真的关心狗是否有好的生活，它只是不停地在抓取。你知道一些婚姻悲剧的起因就出在两人都在抓取。婚姻中若没有神，就像只有两只狮子而没有狗，两个讨债人却没有东西可供催讨。许多年以前，一对夫妻来看我，他们结婚已经15年了。15年的婚姻生活像打乒乓球一样，每一次他拼，每一次他乓，或者相反，攻守两方不时更换。我们缓慢而苦恼地在一起协谈。我们首先必须将一些神学上的包装除去，来看见他们彼此之间可怕的失望、伤害和真正的愤怒。妻子为着丈夫属灵的领导地位嫁给他，他曾是校园中的重要人物，他自制、坚定、苦干，一个会忠心跟随主的年轻人。你可以想象，当他变成犹豫不决，放任自己懒散拖延成性时，妻子有多么震惊。他在愤怒中就像那个上了年纪的仆人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欺骗我，在结婚时我对你的期望上亏欠了我。妻子将他当作一个欠他债的人，他用了15年的时间叨叨不休地说，将你欠我的债还给我，老家伙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位弟兄娶她是为了她美丽的外貌，注意整齐清洁。你可以想象，当他发现对方疏于家事，不在意头发、服饰和外表时，那可怕的失望。他觉得被欺骗了，因为你欠我的正是我在求婚时你曾给我的这些承诺，那才是我认为的你。所以他也掐住对方的喉咙，嘲讽讥刺地说，把你欠我的还给我，你也没有兑现你的承诺。彼此都花了15年的时间等待对方改变。哦，这真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上的悲剧。我们是讨债人，是苦恼的催讨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债已经被完全取消结束了。虽然神在加略山已经将借据撕碎，我们却仍然那样努力地想去偿还。我在一次辅导会议中讲完讨债这个题目后，正往走道上走去，有一位母亲突然把我拦下。她说，我从来不明白，那就是过去18年来我对待孩子们的方式，向他们讨债，要求他们还清所欠我的，而不是给他们无条件的爱，这造成了何等多的问题呀！你愿意与我一起做3个测验，来看看是否有任何你需要原谅的人，包括你自己吗？第一是愤怒的测验，有没有一个人至今仍然令你愤怒，无法原谅？父母亲、兄弟、姐妹、情人、另一半、朋友、同事，小时候伤害你的某个人，在学校的某个老师等等。第二，责任测验有一些微妙之处，它就像这样 哦，如果玛丽琼或比特，我父母，我太太，我孩子，我的人生，神，如果他们把所欠我的还给我，我今天就不会这么糟糕，我不会有着许多性格上的问题。如果他们赔偿我，我早就能还清我主人的债。有许多年的时间，我总是为推卸责任感到罪恶。每次我失败、跌倒或弄糟事情，我就听到在我里面有个安慰的声音说：不要担心，大卫，那不是你的错，你能成功的。要不是你是否为自己的错误和失败负起责任呢？或者每一次都有一段录音重复播放，他们造成我这个样子，是他，是他。在许多例子当中，原谅别人和承认自己的责任是一个铜板的两面，只有同时做到才算数。第三，回想和反应测验真是不可思议。你是否发现你反对某人，是因他使你想起另一个人？或许你不喜欢你先生对待孩子的方式，因为这样做使你想起你父亲以前总是做的过分，这就产生了冲突。你不喜欢邻居，或者对同事有一点生气，有一些愤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原谅某一个人。当有人使你回想起那位你无法原谅的人，就会引发你对他的怒气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来处理我们过去所受到的一切伤害。神的方法不仅要我们原谅别人和不再愤怒，神拿走早期在我们生命所发生的罪、失败和伤害，因神爱的目的包围他们，改变他们。十字架就是最好的说明。神以一件从人的观点看来最不公平、最悲惨的事，做成人类最伟大的礼物——救恩。曾经受哥哥苦待的约瑟，他的一生可以作为我们的说明。当他的哥哥们后来在做宰相的约瑟面前俯伏下拜时，他们有一丝讨债的味道。他不报复，他不关心讨债的事，相反的，因为他知道他们很难原谅自己，他说：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你是不是一个没有债务的基督徒呢？你的婚姻是不是不讨债？你的家人呢？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没有债务的教会，我们在其中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先蒙爱，彼此接受，因为我们被接纳，彼此以恩慈相待，充满慈爱，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人。因为已经看见主将我们无法偿还的罪状撕碎，并且一笔勾销，完全粉碎。他并非加上条件说，那么我给你时间来偿还。所以因着他释放了我们，我们可以释放别人，使恩典和爱可以运行。使徒保罗以此经文作为总结，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耶稣也说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这句话字面的意思可以是，当作礼物送给你的，也当作礼物送给人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三章，创伤的医治者。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-16节说道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另外在希伯来书第五章7-9节说道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如果我们将希伯来书第4章15节改写为肯定句，会写成，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感受到我们的软弱。在旧约里，软弱这个字是跟祭司所献的祭牲连用的。软弱主要指身体上的瑕疵或污点，那是在人或动物身上的缺陷或残疾。如果人有软弱，即使他是亚伦祭司家族的一员，也不能成为祭司，因为他的软弱使他失去进入神圣洁同在的资格。同样的，供物和祭牲也必须毫无瑕疵玷污。利未记有许多例子说明了没有瑕疵的动物才可以献给神，供物和献祭的人都必须毫无软弱。在新约里，我们开始看到软弱这个字的象征性用法，它用来作为一种比喻，一个话语的意象。新约最常用来说明软弱的字是力量的否定形式。如果你将不、没有放在某个字的前面，就成了反义字。信徒是相信神的人，在这个字前加上不这个字，就成了非信徒，也就是不相信神的人。如果你将没有放在力量的前面，就成了软弱，没有力量，表示需要力量，缺乏力量，一个弱点，软弱，残缺。这个字在新约极少用来指人体上的特点，反而用来说明心智、道德和情绪上的弱点、无力。软弱本身并非罪，但他们的确损害了我们对试探的抵抗力。在新约，软弱就是人天性中的特质，引人或使人倾向犯罪，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毫无选择的余地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医治的爱》。
在泥泞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身
今天从《伤愈》这本书看完了第二章，也进到第三章《创伤的医治者》。作者提到软弱不是罪，而且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毫无选择的余地。然而，如何在软弱中靠住刚强，这是我们都需要去学习、去经历的。在下一回会继续看到这一章创伤的医治者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